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中国知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相声演员赵宝乐先生，欢迎赵老师来到西雅图。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通过电波和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天，很高兴。
那赵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是哪一阵风把您吹到西雅图来的？
西雅图来过好几次了，但是正式在舞台上演出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呢，这个来美国呀，好多城市演出过，西雅图演出呢，正式作为主持人，尤其是主持戏曲节目，我认为呢，这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因为我呢，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我做了一档节目叫《梨园闯关我挂帅》，大家在网络上、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在电视上播出呢，是中央电视台的 CCTV 十一。戏曲频道每周五的晚上8:40，已经做了将近4年了。那么，这档节目呢是用歌唱家、影视名家、相声名家、节目主持人和草根明星以及外国朋友来唱京剧、豫剧、越剧等很多的剧种，进行大反串，为创作特色的那么一档节目，在戏剧频道收视率啊名列前茅，深受海内外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喜欢。所以说呢，借这个机会呢，带着所有戏曲人，带着戏曲名家的深情厚谊，来到咱们西雅图，通过这么2天的演出，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绝活带给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同时呢，也让外国朋友们一睹我们戏曲的魅力和风采。
我们我想必须感谢赵老师，就是带了国内那么多非常优秀的戏曲演员来到我们西雅图，让我们西雅图的华人朋友能够不回国什么机票能够看到国内一流的那个戏曲演员的风采。那么这一次呢，就是5月12号、13号在西雅图还有 Tacoma 两个城市分别演出2场，叫大好河山，国粹戏曲荟萃，
戏曲绝活，
国粹戏曲绝活荟萃的那个演出。那么赵宝乐老师呢，不仅是带领了国内知名的演员，自己呢也在那个演出当中当主持人。
对对，
而且呢，在那个欢迎晚宴上，我也发现您对那个几乎所有的演员都是如数家珍啊。
因为我呢今年已经60岁了，从艺啊40年，在这40年当中呢，跟这个各类艺术家们，应该说不同门类的艺术家们都有挺深的交情。这40年当中呢，我有20年是在说相声，有20年是在做主持人。那么在说相声当中呢，就跟综艺演员接下来很好的缘分。那么后来当了节目主持人呢，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的综艺频道做精彩十分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是从2000年做到2007年，在这7年当中，我采访了几千位艺术家，也就是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是所有大家熟知的艺术家我都采访过了。那么每天10分钟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的综艺频道播出，受到了欢迎，同时对我自己呢也积攒了非常丰富的人脉。那么不同门类的艺术家讲他们的生活阅历，讲他们的从艺经历，讲他们的舞台经验，对我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滋养作用。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了解到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历程是相当不容易，同时也了解到舞台上光鲜的背后，那么在生活当中他们是怎么样严格要求自己，怎么样刻苦练功，怎么样与人民群众心贴心、心连心，把艺术服务于大众，服务于人民的这种情怀，深深的激励着我。后来呢，我在国际频道 中央电视台 CCTV 4又主持《同乐五洲》和《欢聚一堂》，那么接触了好多的外国朋友，和中国艺术家到海外演出的这个经历也丰富了我自己的阅历，同时呢让海外好多观众朋友也认识了我。到2008年以后，我呢就转向到了戏曲频道，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还有一个戏曲情怀。我小的时候啊，在7岁的时候，在爸爸的伴奏下，我就上台演唱京剧了。那么从小耳濡目染，我爸爸是个资深的戏迷和票友，他喜欢拉京胡，那么在他的这个启蒙教育下，我对这个国粹戏曲艺术特别的钟爱，听到胡琴声嗓子就痒痒，而且呢这个一旦有机会，我就愿意跟戏曲名家交上朋友，拜他们为师学两段戏。所以说有这个情节呢，中央电视台呢后来以后在分频道的时候，我没去综艺频道，也没去国际频道，我就到了戏曲频道，那么成为一名这个戏曲频道的专职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我认为呢，这个戏曲艺术博大精深，是咱们民族的国粹，通过主持戏曲节目，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非常大。同时通过我的这个主持，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京剧以及其他的剧种的戏曲艺术，那是我的职责。
太棒了。说实话，我小时候呢是听赵老师的相声长大的。当时那个
小时候
你们那个搭档施圣杰，
对，
那个赵国来老师啊，就是都是伴我们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那时候都是通过收音机，然后这个守着那个相声时间啊。
对。
我相信那时候的那个相声的艺术家，现在还活跃在，不管是文艺舞台或者各个方面的，还是挺少的。那就是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这个说相声的经历吗？
哎，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当时的中学的宣传队里就开始说相声了。但是真正走上专业道路，是在我20岁的时候，我考取了青岛市曲艺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作者和相声演员。相声这门艺术呢，看上去啊很轻松很幽默，能给大家带来欢笑，但是台下下的功夫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否则的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个目标就很难达到。相声艺术啊是一门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表演起来难度相当大的那么一门艺术。你看看其他的舞蹈啊、京剧啊、这个话剧啊、影视啊，它都有服装、道具、灯光、舞美、化妆，还有人给写剧本，那么多的辅助手段让这门艺术熠熠生辉。相声则不然，相声呢有灯光也演，没灯光的广场也能演，两个人往台上一站，没有什么道具，服装上也很随意。那么关键靠什么？靠一个是相，一个是声。所以说在这个形象的塑造，脸上的表情，一个事情的娓娓道来，包括结构包袱三翻四抖，嘴皮子要利索，帅卖怪坏几项功夫都得练就，蹬扁卖踹各项技巧你都得会。所以说呢，要求一个演员的素质应该说是挺高的，要求高了以后，那么台下下的功夫自然就大。我们不仅仅要练很多的绕口令，要让口齿清楚，要妙语连珠，更主要的是在表演上，它是属于布莱希特的那种尖离派表演方式，半假真，一会儿进人物，一会儿叙事，同时呢又在叙事的过程当中让人感觉到可乐，得有幽默细胞。所以说成为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很不容易。那我在青岛曲艺团呢跟些小伙伴们已经说了10年之后，结识了侯宝林大师的关门弟子，我们国家的非常著名的相声名家施圣杰。我有幸跟他呢作为搭档一起合作了7年。在这7年当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2003年的春节晚会当中，2004年春节晚会当中，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庆晚会、七一晚会、少儿晚会、元旦晚会，很多的晚会当中，尤其是当时特别火的一个栏目叫综艺大观，在综艺大观的100期、104期，很多的综艺大观重点节目当中都有我俩的表演。施圣杰老师啊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比我大5岁，而且得到过侯宝林大师的亲授， 应该说呢，大师点拨就是不太一样。台上的台风很儒雅，语言很有魅力。有人说呢，这个说的最高境界是唱，他说话就像唱歌一样优美，不仅仅是幽默，而且给人大家带来的是美感。这种富有美感的相声，是当今生活当中老百姓喜欢的，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能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同时又让大家能够笑口常开。应该说施胜杰老师是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在他身边站了7年之后，耳濡目染，也受到了很多的鼓舞和历练。在舞台上呢，我们是合作伙伴，生活当中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也算是这个搭档这么长时间以来，合作的非常默契。后来以后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了主持人，就不说相声了，改了主持人了。有人说呢，我是不爱相声了，不是的，其实我在主持当中融入了好多的相声元素。到现在为止，我也感激相声艺术给我主持带来的滋养和帮助。
那您这个戏曲的那个功底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
功底谈不上，因为我爸爸是个资深的票友，小的时候呢，只要是有时间，那么我爸爸拉胡琴，我就吊嗓子。后来以后呢，在上中学的时候，嗓音呢进入到一个倒仓期，我们内行叫倒仓，实际上就是变声，由童声变成这个成年人的声音，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保护好。后来以后呢，高音呢就差了一点，音色呢也差了一点，所以说当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的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痴心不改，对戏曲从小培养起来的那种兴趣和爱好深深的融化在血液里。所以说呢，一旦当我当了主持人以后，那么我最亲最近的也就是那些戏曲名家，我从小的偶像，我希望呢通过我的主持人的服务功能，为中国的戏曲艺术服好物，为艺术家服好物，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服好物。
是不是您当了主持人之后，中国的相声就往下走了？
啊，不会不会，哎，不会不会，这个是这样，每个时代呀有不同的，
确实是有起起伏伏
啊。对，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主流艺术。
嗯，
打倒四人帮以后，压抑在人们心头的一团火迸发出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充斥到所有的电视和广播当中，其他的艺术门类啊几乎没有太好的作品。打倒四人帮以后呢，百花齐放，一下子迸发出了像姜昆当时说的那个如此照相，常贵田和常宝华说的帽子工厂等一大批的优秀作品，相声作品在广播里在电视里跟大家见面。那个时候相声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流艺术形式之一。但是呢，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艺术的多元化显得就更加的丰富，那么海外好多的艺术形式和门类，尤其是通过了互联网的发达以后，我们多媒体融合，不仅仅是广播电视了，那么在手机终端，拿一个 iPad，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随时随地的这个网络交流当中，不管是微信呐、微博呀，那么多种的形式的这种这个把这个蛋糕啊就给切分了，相声呢只是占多少分之一了，就不是占了半壁江山了。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艺术的多元化是这个时代互联网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福分，同时呢也是我们相声艺术占领着舞台一部分功能，不是更大的一块蛋糕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觉当然了，艺术形式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多种多样，那么相声呢也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可以调剂人们生活，给大家带来欢乐轻松愉悦，我认为相声会很好的发展。
你们您跟那个施胜杰老师有没有想过要比如说赶上那个侯宝林，然后马季、姜昆，他
这个艺术啊，
他们前几辈那个，
对，你说的这几位啊，都是艺术大家和艺术名家。应该说呢，这个不同时代呀，造就不同的艺术和艺术家。侯宝林大师呢，赶上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相声改革小组，然后呢把过去撂地摊儿靠旧社会要饭的一种艺术形式说进了中南海， 说到了几个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和朱德委员长啊、刘少奇主席啊这些这个政治局常委的面前。那个年代相声艺术走进中南海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同时呢马季先生呢接过了侯宝林先生的这面大旗，又使相声呢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叫歌颂相声。从友谊颂到英雄小八路到很多的歌颂相声，马季一生当中创造了300多段歌颂型的优秀作品，那是大师级的人物。
宇宙
番
宇宙
番
香烟
就
不是
了，那是讽刺性的。对，那个马季先生呢，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开拓了我们相声艺术说新唱新，赞美美好新生活的也那么一个历史阶段。后来呢，达到四人帮以后，姜昆异军突起，当时的这个如此照相，很多姜昆的好作品，包括后来的《虎口遐想》、《电梯风波》，都在人民群众当中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呢艺术啊，应该讲和艺术大师，第一个得生逢其时啊，第二个呢有非常好的佳品力作，第三个呢很重要的是与时代同步，能合拍，引起整个人民大众的全社会的共鸣，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我不是说埋怨我没赶上好时候，但是呢确实讲我们的这个创作时间还是相对短的。我和施老师仅仅合作了7年，在这7年当中呢我们也创作过好多节目，尤其是我现在呢是国家一级编剧，我当时呢写过了像不一定啊、该不该啊，好多和施政杰老师一起创作的节目，那些节目呢在中央电视台也都播出了，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广泛。有好多好的作品，一生当中可望而不可求，有好多艺术的高峰，我们只要去攀登了，至于攀登到什么程度，多高的这个水准，那么我们尽力而为。不是说你想要做到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还有您跟那个施政杰一起跟那个侯耀文也合作过，
合作对。
那个我也听过，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趣。那侯耀文是那个侯宝林的
儿子
啊，然后他也是相当于是你们这一辈的相声当中的也比较杰出的。
对。
那你们相当于是差不多就是这一辈相声艺术家当中的佼佼者，就是，然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跟侯耀文合作的一些经历？
侯耀文也是一个非常用功、非常勤奋的那么一个艺术名家，他不仅仅呢是受自己父亲的影响，成为了著名的相声演员和相声名家。他自己本人对戏曲特别热爱，他在舞台上唱京剧的花脸《赵氏孤儿》唱得非常有滋味的。那么他对这个其他艺术门类，包括评剧、山东吕剧、河北梆子，唱几段都是惟妙惟肖，唱得非常精彩。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马三立说了句话，一个演员往台上一站，你吃几碗米的干饭，拿眼一看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现在的话说，你的内存有多少，你的容量有多大，你的艺术修养有多高，你的知识储备有多少，直接就影响到一个艺术家在台上的表现水准。所以说侯宝林大师一生当中不断的学习和进取，影响到了很多的后人，包括了侯耀文老师。侯宝林大师在戏曲杂谈，在关公战秦琼，在好多的跟戏曲相关的这个节目当中，学京剧，学各种流派，惟妙惟肖，极度精准。学上海的粤剧，那就包括上海话，那都是准确到上海人听了以后都竖大拇哥。粤剧名家听了以后都挑不出任何问题来。那也就是说，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使得这些艺术家们在每一个细节上既完美又精准，侯耀文在这方面他做到了，所以说他影响了很多我们的相声演员，包括他好多的徒弟，在他的这个感召和影响下， 在相声这个道路上走得非常坚实。
太棒了！我看我也看过你们那个，就是电视上你们跟那个郝耀文有那个合作的相声。
对，我们有一些群口相声都是跟郝耀文老师合作的。很可惜，他59岁就离开了我们，突发心脏病。孝林59岁离开了我们，所以说说相声呢，看上去是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但是背后有好多的辛酸和辛苦。是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所看不到的。
那您是什么机缘巧合去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的呢？
1998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有一位导演叫郑可壮，他们那个上海东方电视台当时要上星，要成为全国都能收看到的卫星卫视频道。上星的时候，他当时在全国开先河的搞了一个娱乐性的节目叫快乐大转盘，原来的主持人是王汝刚，是上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滑稽戏演员，他是港上海舞，讲上海话的，用上海的俚语主持，在上海颇具影响，而且成了个品牌。
是的，
后来以后呢，要上星呢，台领导和导演就考虑上星以后上海话受局限，需要找一个能说普通话而且有一定幽默感能接得住王汝刚的人，就千里迢迢跑到北京。这个导演呢，一个叫郑可壮，一个叫这个顾慧慧，这两位导演呢找到我，就跟我谈，说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桃花运哎！
别开玩笑了，
千真万确，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哦。看你的手相，你小时候有过一次生命危险，不过大难不死。还有啊，Nancy跟你分手，给你的打击可真不小。
啊？你怎么知道？
不瞒你说，我做命理师30多年，通过你的手相，我能看出你的前世今生，也知道你的下半辈子，江湖人称赛神仙 Grace。
真的？那我要赶快去找我的桃花了。
看手相知祸福，未雨绸缪请找 Grace， 电话425-362-7414 425-362-7414。
iTur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美元，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Tur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 425-453-1688。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我们做一个娱乐节目，你感不感兴趣？我说您在上海做，我怎么去啊？你每个月我们负责了机票和吃住，你飞到上海来做4期节目， 四期节目你做完了以后你就回北京，你该干你的工作干你的工作，然后这四期节目我们剪成四周的，我们就播出。下一个月呢你再来一两天再把这四期节目录完，每周都有你主持的这个快乐大审判。我抱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我去试了一下，两个月之后上海的大街小巷的阿婆们就认识我了，一见了我就一次子你早报了，用上海话说你主持人赵宝乐主持的老好啊，他们特别喜欢，增加了我当主持人的信心。其实干了主持人以后我才知道，其实相声表演和主持有天壤之别，其实从功能性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声呢是表演艺术，它是以你主体的表演来给大家带来欢乐，你是主角。主持人不是，主持人是个服务员，第一呢要为明星和嘉宾服务，第二呢要为观众服务，第三个要为编导人员服务。后来以后我当了七八年的主持人之后，我在中国视协的一次笔会当中有一个征文，我得了个一等奖。我说主持人应该成为三大员，第一大员主持人是个服务员，所有你服务的对象就是嘉宾和所有来的艺术家，那都是你服务的对象，这些服务对象你要对他们很周到很耐心很细致很精准的服务，你只有服务到位了你这个节目才能够出彩，不是炫耀自己，你是配角你不是主角。虽然叫主持人，主持人是家庭主妇，来了客人以后你要给人沏茶倒水，你要问寒问暖，你要为人家脱衣服脱外衣那个递拖鞋，你的工作是这个，不是说你在台上炫耀自己，和相声演员的功能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呢，主持人是个驾驶员，所有的那些被采访嘉宾所有的那些观众都是你的乘客，你手里掌握着方向盘，你想往左打所有的乘客就跟你往左走，我们的观众就听着你的这个导语往左来问，所有的你往右拐，那么所有的观众呢就随着你的视线和关注点呢就把话题插到右边去。那你这个舵长得好与不好，你走的路是高速公路还是崎岖的小路，就看你这个主持人的驾驭能力，能不能把采访的话题非常精准非常简洁既不突出你自己又能够把嘉宾的话问出来，那么这就看你的主持水平。第三个呢，主持人是个炊事员，编导人员呢是采购员，把鸡鸭鱼肉啊给你采购来，你把这个节目做成是淮扬菜还是广东粤菜还是山东鲁菜就看你的手艺了，你做的火候到位，这个菜就有滋有味，这个节目就非常精彩好看，大家就喜欢。你做的要是如果你的厨艺不精湛，你挺好的食材你把它做糊了做的夹生了做的不熟了，那么你就糟蹋了那些鸡鸭鱼肉。也就是说编导人员煞费苦心为你精心准备的采访话题邀请的嘉宾，你完不成你做的不精彩，那你这个主持人你就不称职。我这个论文得了一个主持人金笔奖的第一名，
太棒了，应该得第一名。那么就是您在，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上海那个叫《快乐大帐篷》，我应该看过，因为我那时候在苏州。
哦，是吧？
因为我老家
对我到苏州去做过节目，还
对，因为我经常看上海电视台的节目。
嗯，
那么就这样被中央电视台看中了吗？你、就是、
对98年主持的快乐大转盘，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特殊的机会，需要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台里的就说你在上海做那个节目我们在卫视上看了，感觉你呀、挺儒雅，而且呢这个很活泼很幽默很轻松，能不能在中央电视台做一档节目。我说好啊，就做了精彩十分。
哎，我能不能加一个问题，就是王鲁刚他讲上海话您都听得懂吗？
没有，我做了以后他就不做这个节目了。
是吗？
我接替他做了这个节目。
好吧。
我跟陆英姿一起主持。
哦，是吧？
哎，
哦，对，应该是一男一女。
哎，
所以中央电视台就那个节目觉得
对，感觉称职，就把我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一做要做了20年，做到现在。
太棒了。我们知道您也主持过那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2004年我跟文清在春晚上念电报。文清现在已经不在中央电视台就职了。
所以这些年就是做主持人以来，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就是
难忘的经历太多了，一时半会儿是真是说不完。其实呢，这个做主持人这个工作呢，是个很辛苦的工作。你看这歌唱家精心准备一首歌，他可以唱几百遍，上台去一共5分钟10分钟他就下台了。我们主持人是从一台晚会没上场之前，我们就精心准备，而且一次性消费，这一场的主持和下一场的主持绝不一样，西雅图的主持和旧金山的主持也绝不一样。回到国内以后，我们的串联词也都是全都是新的。那么主持人要求呢，这个迅速反应、迅速记忆、迅速遗忘。所以说呢，主持人的工作很辛苦啊。2个多小时的晚会，要是像咱们这种演出，出去上来得将近20次。这20次当中，虽然话不多，但是句句得精准，否则的话，大家感觉你就不称职。从体力上、从脑力上，都比过去的说相声，耗费的精力要大。
但是说相声期间就是打了很多的功底是吗？
当然主持和相声相通的地方呢，就是都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语言的表达，在逻辑的精准，在说话的这个有趣和轻松活泼方面，那么相声这个基本功对我后来的主持有了很大的帮助。
那还有知识面啊，还有个
对主持人呢，我总结了一下，这个首先呢，你硬盘得大，你的储存量得好。第二个呢，你运转速度得快。我举了个例子，生活当中有两种人，我们主持人当中啊也有两种人，一种呢叫竹筒倒豆子，我们主持人需要竹筒倒豆子，倾囊而赠，瞬间反应。你肚子有多少东西，你马上就能够联想起来，然后在舞台上和在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广播节目当中把它说出来，还有一种呢叫茶壶煮饺子，可能有好多的名家，有好多的这个理论工作者呀，或者是学者呀，他们一肚子都是学问，但是到了用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卡壳，他们堵在那儿了以后他出不来，这样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当主持人。主持人这个工作就是需要你学会，我们电脑当中有一个名词叫链接。我说有好多人呢，这个肚子里装的全都是颗颗珍珠，但是他缺一根绳把它拴成项链，有这个绳把它拴成了项链，你就能挂到脖子上熠熠生辉，拴不成项链，你就是只是一盘散珠子，那就不精彩。
那您到那个戏曲频道当主持人之后，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也采访了几百位还几千位的艺术家。
我当时在综艺频道的时候，采访了3000多位艺术家。大小的，有年轻的，有老的，有歌唱的，有杂技的，有相声的，有影视的，不同艺术门类，对我影响确实很大。
我们知道那个朱军主持什么艺术人生，经常把你给他说哭了。那你主持就是采访这些艺术家，有没有把你说哭了？
艺术家经常把我说哭了。我个人感觉，只要是情感真挚的时候，我们都会四目相望，这个热泪纵横。艺术啊讲究真实，采访也讲究真实，说真话，动真情，无可厚非。但是呢，不能成为催泪弹。成为催泪弹以后呢，这个董卿说了一句话，我很赞成：要投入，绝不能陷入。主持人呢，有的时候呢，要成为一个客观的评说者和介绍者。如果你要太陷入了之后不能自拔，你的思维也混乱了，观众看到你哭得跟泪人似的，观众心里也不舒服。我个人感觉，要把所有被采访者心里那种酸甜苦辣准确无误而且又非常简洁的传递给观众，这是我们主持人的功力。
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现在那个还是怎么说，就是还是很难忘的这种例子，就是主持人他们自己的经历。
你说是这个
您采访过的
节目主持方面？
对对对。
嗯，
主持过程当中遇到的，
应该说有很多。 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感觉切记有好多事情呢，自己啊不明白去装明白。其实好的主持人呢是不显山不露水，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但是离开了你又绝对不可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我们在主持的时候不能抢嘉宾的话，不能把所有嘉宾准备好的那些台词和准备好的那都给说了，说了以后呢嘉宾就没得说了。尤其是有好多嘉宾他从事艺术啊几十年，但是呢他接受采访的机会并不多，他一见了电视机的摄像机，一看到这个电台的这个录音棒，他呢脑子里就空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采访的有一个主持人，然后采访一位戏曲名家，他呢愿意显摆自己，愿意呢替嘉宾说话，上来呢就问说，老人家您今年从艺已经50多年了，您是哪年哪年拜着哪位老师，您从小刻苦练功，现在您这个领域当中呢您是旗手了。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没把后边的话递给这个嘉宾，嘉宾说嗯您过奖了，那么您呢后来以后在一次演出当中突然就得了重病，您住了院，但是呢戏比天大，您又带着病呢又上了舞台，演出的还非常成功。老艺术家看看他，嗯，您呢后来以后得了梅花奖，梅花奖呢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奖，得了奖以后呢您感慨万千，然后又排了一出新戏叫什么什么什么，于什么几年几月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对，老人家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话全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这就是不称职的主持人。称职的主持人呢是你问一句以后他有10句话可以给观众讲，不能啊你把他的话全都说了，你又不给他留话口，让他无话可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所以说主持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我说的，应该是个很好的服务员、服好物，态度要端正，不是炫耀自己。
嗯，太棒了。那个赵老师您前面也讲了，就是特别是有一些相声艺术家他什么本领都会啊，那个你也接触过很多的艺术家，那么您是不是只是偏爱某一些艺术，比如说京剧啊或者什么，还是基本上您采访过的很多艺术家身上都学到了一些他们所擅长的那个艺术？
我们相声演员有句话叫相声演员的度是杂货铺，说得很通俗，其实主持人的这个肚子就应该更宽阔，就应该知识更丰富。导演给你安排什么人采访，你要服从剧组，不是说以你的好恶来决定我今天必须要采访谁啊，必须不采访谁。所以说呢，主持人还是一个被动接受的那么一个角色。当了制片人以后，我是制片人了，那我有所选择了，我愿意请哪一些名家来，我可以跟导演商量啊，那么请他们来， 为我们的节目增光添彩。我们感觉到这个节目哪些艺术家不合适呢，我们就可以不请他。但是你要仅仅是个主持人的话，你应该服从编导人员的安排。那么他让你采访谁，你就必须认真的去备课，不能厚此薄彼。
嗯，那您也了解了很多的艺术家，采访了很多艺术家，然后您觉得我们现在国内这个艺术是不是到了一个比较鼎盛的，或者说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
目前我还没这么认为。我认为呢，现在呢，咱们电视、广播包括网络的艺术还是参差不齐，良莠难分。不是我们当今这个伟大新时代，离我们伟大新时代的这个召唤和伟大新时代的需求，相对的讲，艺术到目前为止还没达到一个真正的高峰和巅峰。举个例子，我们这个京剧当中有一个余派的创始人叫余叔岩，余叔岩先生呢留下了18张半唱片，这18张半唱片成为我们京剧余派的经典，一直传唱至今。再说我们的梅兰芳大师，梅兰芳大师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典剧目，我们一直在传承，比如说《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天女散花》《生死恨》，那么多的戏一直流传到现在，叫艺术精品。我们现在呢，可能是看上去百花齐放，好多的剧目啊、剧种啊，有些新剧啊都在演，但是呢，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我们下一步想要追求的目标。就是一部戏，新编的戏有好多，编完了以后在台上演，演完了之后就演完了，没有人会学着唱，没有广泛的影响力，更不能够传承我们的后代，我认为这就是遗憾。
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戏曲的曲种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不管是昆剧啊，
对，
粤剧、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投了很大的气力在挖掘经典。
这一次您带队来，就是带了很多国内的艺术家来参加这一次演出，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就是跟你一起来参加演出的艺术家？
那个介绍几位吧。第一个呢是梅派的嫡传弟子，就梅兰芳先生的嫡传弟子，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儿子叫梅葆玖，梅葆玖亲传的弟子胡文阁，他是当今咱们国内南旦当中首屈一指的京剧名家。他呢有丰富的阅历，从小呢做科于咱们陕西的这个秦腔，后来以后呢，在咱们深圳改革开放的时候，在深圳广东一带是颇具影响的一位歌星，他唱流行歌，唱这个男生唱女生的歌非常精彩。后来以后呢，一个很好的机缘，他拜在了京剧大师梅葆玖的门下，那么成为梅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是非常认真的把梅派艺术至公至令的继承了下来。那么这两天的演出当中，他会给大家带来梅派的名剧《霸王别姬》当中的既演唱又舞剑的精彩唱段。胡文阁值得期待。他是这批年轻人当中继承梅派，尤其是男演员唱青衣的那么一个佼佼者。他呢在国内非常有影响，那么在海外也非常有影响。这个在北美地区呢，他来过好多次。
因为我对这个不是很通，所以呢，如果有问的外行地方，请
没有没有
介意啊，就是梅派就是梅兰芳是第一代，然后梅葆玖第二代。
对，
那么如果第三代是不是主要就看胡文阁了，还是梅葆玖的弟子都算？
都算。但是胡文阁是男的。梅葆玖有好多女演员，都非常精彩的。
我们采访过他的一个
男的，现在是凤毛麟角。
女弟子我们采访过一个
啊，谁呀、啊？
刘畅。
女弟子太多了。像什么董媛媛啊，像什么郑潇啊，应该说他的弟子恐怕得上百个。都很精彩的。
那么其他呢，就是还有就是这次随行的，
我还请从加拿大请来一个叫姜世佳的武旦、
哦、
这个武旦呢原来呢是中国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
嗯
嗯
嗯，
他从小在天津戏校做科，武旦来表演扈三娘。扈三娘这出戏呢是根据水浒传改的，是三打祝家庄当中的一折。京剧这个旦角当中啊，有青衣，有老旦，有花旦，有刀马旦，有武旦。那么这个武旦的戏呢是特别难演的，从小得吃功夫，这个在舞台上呢他有非常精彩的表演，大家呢中国人看得明白，外国人也看得精彩，所以说在海外演出的话可能武戏更沾光。
嗯，太棒了。那、哎、
还有呢是从四川咱们成都川剧传承中心来的一批川剧的名家和优秀演员。川剧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咱们中国的这个剧种啊、
嗯、
到现在为止啊有300多种。
嗯，
川剧也算一个大剧种，
是
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啊有广泛的影响、
嗯、
这个川剧以这个绝活和诙谐著称。哎，这个川剧当中有好多绝活，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变脸，
嗯，
吐火，
嗯，
还有这个滚灯，就是头顶上逮着一灯，然后做各种高难动作，在两个长板凳之间啊，这个表演难度很大，是个戏曲绝活呢。今天因为这个今天这场演出和明天这场演出呢，主要突出的是咱们戏曲的绝活，
所以变脸都是有的
啊，对，吐火也有。
嗯，
滚灯也有。
哎呦，太棒了。
嗯
嗯，还问一个个人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您您儿子在西雅图，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主持一些晚会啊，就是可能是也是继承了您的基因啊。嗯，但是呢他没有像您一样从事文艺工作。
对，他呢这个从小呢学习非常好
啊、哦、
后来考了北京大学，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这个本科生。他在北大期间呢他也热爱文艺，从小学习的打击乐，他打击乐考的8级。然后呢在北大乐团一直是担任打击乐手。他在北大乐团带着他们这个非常精彩的队伍到欧洲、澳洲、美洲，当时上学的时候就参加过好多海外的演出。但是后来以后毕业以后呢他到了亚马逊，
嗯，
中国总部。后来以后呢这个美国总部呢需要人，他就从亚马逊的中国总部调到了美国的总部，现在一直在这工作。
嗯，太棒了。
嗯，
那您更有理由多来西雅图了。
是啊，我是以探亲的方式可以经常来。
嗯，
哎，
太棒了。
哎，
嗯，那赵老师您对那个就是您这么多年的艺术生涯还有艺术探索，就是对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寄望？
我是希望我们所有从事这个艺术工作的人要守本分。这个本分指的是什么？就是工匠精神，干一行啊得爱一行。既然你有了这个话语权，在舞台上占据了一方土地，一定要敬业，要把这个舞台这个神圣的土地啊站稳站好，站得让观众喜欢，不能站着这个地方然后呢又不认真的去工作。这个工作呢包括几方面，第一个呢政治上要有良好的素质和修养，第二个文学上得有非常好的逻辑的缜密和文学的色彩，第三个呢是对节目的这个驾驭能力来自于你刻苦和努力以及丰富的舞台经验。那么这方神圣的土地舞台这个神圣的地方是陶冶人们性情给大家带来愉悦丰富人民文化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呢如果是称职的人多了，那么这个阵地就精彩就充满了正能量，不称职的人多了以后就会给大家带来说难听的话窝心的感觉。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我们更希望舞台上多出精品多出优秀的艺术人才。年轻人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了红星，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成为流星，要能够持之以恒的在舞台上站稳，需要有非常好的这个素质，这个素质包括3方面， 我认为呢，当一个艺术家、艺术工作者需要有三条命。第一条命是自然生命，是爹妈给的，身体不好，舞台上很难精彩，你精力要充沛，要走正路，要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台上，那么你台下就得下功夫。那么这个自然生命，也就是说平常你得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得锻炼身体，你得饮食克制，不能过分的使自己抽烟喝酒，养成一些坏习惯。第二个呢是艺术生命，艺术生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长久，原因是艺术是靠天赋的，也靠后天的努力，有了良好的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你的艺术之术才会长青。第三个呢是政治生命，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不同的制度和国度当中生活，那么首先要爱祖国爱人民。当年的梅兰芳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蓄须明志，他是唱旦角的，他把胡子留起来了，不给日本侵略者演出，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气节。我们的常香玉大师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带领着他的团队呢全国巡演，把所有的钱给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飞机，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同呼吸共患难。所以说一个艺术家要知道为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去做贡献，这才是个称职的艺术工作者。
嗯，还有个个人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艺术生涯当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应该说走上这条路我感谢我的父亲，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因为他是个工人，一辈子呢是个票友，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四天就离开人世了，他还拉着琴让我唱戏。也就是说这个父亲呢这种影响使我走上了艺术之路，衷心的感谢他。
嗯，然后就是对于我们国家就是这个艺术的未来你有什么展望吗？就是我们知道戏曲都是怎么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不管是梅兰芳还有各种曲，就是经典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么我们以后要繁荣的话能够做些什么？
我认为戏曲不能孤芳自赏，要为人民服务，要为观众服务。要想使一个剧种能够留得住，首先得有好的代表剧目，这个剧目要跟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你只有和时代同步了，那么大家才会拥趸你，才会支持你，才会向你学习，才会成为流行于坊间或者人人都想传唱的。你比如说我们京剧当中有一个这个叫梨花颂的唱段，好多人都会唱，为什么呢？它既有京剧梅派原汁原味的感觉，同时又有很强烈的时代感，唱的是唐朝的杨贵妃，但是呢音乐的感召力是当今时代非常时尚的这种编配，我认为这就是好作品。
太棒了。那我们不知不觉啊，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呢非常有幸的专访到前来西雅图参加主持的我们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主持人、国家一级编剧，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会员赵宝乐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赵老师是不是给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听众朋友们说一两句话？
西雅图的华人听众朋友们，我非常希望多来西雅图。这里呢风光秀丽，这里呢是个在这个国际上非常享有盛誉的一座城市，这里呢有波音，有微软，有星巴克，还有亚马逊，有那么多世界顶级的企业，同时这里的文化也深深的吸引着我，空气新鲜，风光旖旎。你们是旅居在海外，期待着呢我们多把国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这边来，能让大家大饱而眼之福，同时呢用艺术形式为西雅图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带来最真挚的亲情的慰问。
好，谢谢赵宝乐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